各位听众，我今天要讲的是第三个单元，讲到形上学的方法。方法这个字指的是道路，道路有起点有终点，在起点跟终点之间是一个过程。针对人的知识而言，方法是人思想的结构，在求知的过程之中一步一步的实现出来。一般人认为方法是技巧，是从实践从经验而得来的，不是靠书本而获得。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跟我们的老师学到读书的方法、做事的方法等，而且思想的方法正确也是这样，正确与否也是这样学来的。其实方法不仅是技巧，而是思想表现的模式。思想有某些活动，思想活动中有规律，而思想活动的规律有两个特点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，一个是不断重复出现的活动。这两个特点使人思想能够由理解而获得知识，能有已知而推向未知。因为某个活动的重复出现，每次出现的背景不同，认识主体对某个事情有不同的经验，每一次的经验是跟你累积的经验整合成为新的经验。我看见校园中有杜鹃花，我每次对这些杜鹃花的经验是新的经验。这些经验的累积使我理解杜鹃花由含苞待放到枯黄凋谢的经过。有了这个理解之后，我可以把理解过程当为是一个事实，作为我反思的对象。我是如何认识杜鹃花，它是什么，它有什么性质。从反思中我又发现我思想中的规律，如果我无法把自己说成不存在，我没有办法说我四周没有东西存在。这些就是我们思想的基本的条件，成为思想的规则。方法是一条思想认识的过程的路，是思想活动经过的道路。道路的终点是知识的形成，而起点是旅行者的动机，就是说认识者的动机。而动机也是决定知识种类的一个因素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思想的立场和我想要得到哪一类的知识，决定我采用什么方法。方法是决定知识发展的方向。举例说，在自然科学中的方法所强调的是好奇的询问的精神，人们自然而然就向四周事物不断的追问。科学精神又强调精确的观察，人们就设法仔细的观看，继而要求新的发现，人们就设法有新的发现。科学方法认为新的发现必须归纳再以假设理论说明，然后再以经验证实，而且也要求不断的拓展知识的领域，知识领域就这样拓展了。那我们可以说是人思想发展的过程，要求有一个步骤，这些步骤呢是一步一步的形成，构成有一个脉络可循的系统，这个就是方法。这方法不是一套游戏规则，而是在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呈现出来的某些规律。这些规律是比较呆板的事实，本身没有发展的动力。单靠这些规则不知道创造知识，就没有新的知识了。知识是由运用规则的后面的推动思想去运用规则的得到的。在历史中常有些有名的思想家，他们会打破成规，创造自己的方法。可见思考方法跟思想规则不是同一样的东西，它是相反的。如果没有规则的思想就比较松散了，比较松散的思想过程比较不稳固。因为思想是因规则的运用不断的自我修改调整，松散的思考过程有时就不容易要修改或者是调整了，发展的机会也就比较少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思 是方法的来源，学是思想发展过程而形成的一些技巧、规则。早在公元前500年左右，孔子就说过了，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思跟学有密切的关系，没有规则经验验证的思想是空想，没有思想内容的思想规则是空有知识之名而没有知识之实的空价值。行善学是一门下学而上达的学问，所谓下学就是我们从自己实际存在的生活世界开始反思，而行善学所要达到的是超越现实世界的至高原理，其中的过程是人靠理智自然运作的方式，一步一步的自我提升，而是理解万有的根源。所以在说明行善学的方法之前，我们要说明思想存在事物跟语言之间的关系。我们人生活的世界就由许多个别的事物构成的，它们有相似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，它们之间有相互作用，形成了一个大宇宙。但相似并不是指普遍，我能说话，由这点而言我跟我的朋友相似，但是我不能说说话是我们两个人的普遍因素，因为每次说话是我在说，而你说话是你在说，我不能够说你我跟你有普遍因素，所以我说话的时候是我你都我们两个人一起说，不是。但人的思想就不同了，我们思想是以普通的方式运作，思想运作的结果就是呈现人心灵之中的各种图像跟心象，这些我们称为对象。对象是指向实际存在的东西，但人心灵中的思想跟实际存在的事物之间有差异的地方。语言是人使用符号陈述事实的工具，语言就指向呈现思想中的对象，而这个对象就指向实际上存在的事物。所以语言、思想跟实在这三者之间有一致性也有差异的地方。三者的一致是就是我上面所讲的关系，而差异的地方呢就是存在的方式。还有呢，思想的指向跟语言的指向也不是也同也异，而思想因为具有自己运作的模式，跟实际上存在的事物呢又有不同。当我们谈行善学的方法的时候，我们能用哪一类的语词或符号来表达我们思想中的概念，而思想中的概念跟实在的关系又是什么？当人接触现实生活世界，我们心灵的动向就有两个，先是认识然后决定。而认识又有两个层面，先接触物的外在有形可见的因素，然后再认识能力按照它运作的方式形成图像或比较抽象的概念。按一般哲学上的说明，接触有形物质的是感觉，而认识事物内在深层结构的是人的理智，称为理性。行善学探讨的是万物最深最基本的实在性，所以行善学的方法是理智推论的过程。一门科学的方法应该看它所研究的对象而定。首先，行善学研究的是万物的存在，是最普遍最基本的因素。其次，存在的事物又是最具体的东西，所以呢，行善学的方法应该是通达具体事物的道路。最后呢，这条通达最具体最普遍的存有的道路是在人的心灵中完成。人心灵的重要因素是能够有意识，能不能够自解，能反思，是一条心路历程。从这三个角度而言，行善学必须涉及经验面，有历史性，又是一个系统性的方法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来说明这三个方法。第一个呢是经验的方法，经验方法就是由人生活世界开始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中，我先有了经验， 又反思我理解的我经验的内容，如果不是由经验开始，一切东西都不实在。在经验中的事物就是具体个别的，从经验的累积和理解事物的本性，再归纳出某些规则。这些原则呢，是后来经验的起点，也是思考的根据。由经验而形成图像，图像的比较辨别而形成概念，理解经验累积而理解物性，对物性理解的累积形成判断。判断就是说明经验的事实是真的如此，还是我们必须再考虑。在判断中，我们把概念分开或者是结合在一起。比方说，当我说这朵花是红色的，我把花是我此时此地经验到的东西跟红色我过去的认识结合在一起。如果我们说这朵花不是红色的，我就将这两个观念分开。当我们在理解事物的实在性时，就必须要分开许多个别因素，而注意事物的共同因素，然后我们再说事实是真的如此。这是肯定，肯定是心中的概念。肯定跟事实跟概念有关系之后呢，我们才用语言表达。我们先表达的是某些事实，然后我们再说明这些事实的原因，这些事实的后果，这个事实跟事实之间的关系，这样呢就形成了理论。在理论形成的过程中，每一个阶段都有新经验的可能性，使我的思想可以不断的修改跟调整。而获得的理论呢，是求新知识的基础。我们不断的辨别新事物是否是已知，跟已知的知识是否有关系。都没有关系，我就不必思考。如果有关系，我再重新整理我的理论。如此，我们的知识就不断的在发展，不断的在提升，从经验的层次进入万物最基本的因素。形上学的方法是经验的方法，是从人对经验的理解、反思、辨别、肯定及真实人价值，在推动人提升自己。但是我们人是思想是有历史性，就说在时间中发展的，而历史就形成一个形上学的方法。所以第二个形上学的方法呢，是历史的方法。历史的方法主要就是在思想如何在历史中发展。人的存在有个人的一面，也有团体的一面，对知识的形成也是一样。我们的知识是个人的知识跟团体的知识，而团体有团体的生活文化背景，这个是构成我们人经验的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当我们在问万物的实在是什么的时候，或者是一切变化的起源是什么，我们必须要从某一个地方开始，而这个开始的地方就是每一个人的背景，也是他的团体、他的社会跟他文化传统的所形成的背景。当我们对某些事物有串见，这些串见也是植根于先人的知识中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，他能够用理智的能力超越物质现象和发现物内在的结构，因为他以前的哲学家已经开始探讨了，所以他才能够从他们停下的地方接了下去。所以历史发展是说明一个思想在历史之中的发展结果。历史是由人的事件构成的，而历史是人其中的互动原因而形成。思想史就是由人的思想构成。同样，形上学是由不同的形上学的理论构成，这些理论有的相同，有的不同，而且每位形上学家有他个人的因素，有的是互相对立，有的对同一个事实有许多不同的说法，有的甚至是互相矛盾，形成一些思想上的症结或者是难题。这些难题就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。其次，历史是由多元的因素构成，个别思想家的对比 团体之间的对比，对比的因素推动一个思想的发展。我们要建构自己的思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不同思想家的思想做一个比较，可以把不同的思想体系、思想方式拿来比较。一些比较中常常出现的因素就是重要的因素，如行善学历史上常常出现的概念就是行善学上重要的概念。但是历史的方法不仅限于比较，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思想的渊源发展过程来研究这个思想是什么。我们可以研究某个行善学家的思想发展，也可以探讨某一个时代或某一个体系的发展。这些方法名具其实的就是历史方法，而且呢各有优点有缺点，但在行善学发展史中常常为思想家所采用的一个方法。行善学第三个方法就是系统的方法。所谓系统，就是我们以一个原理统一各层面的概念，建立概念跟概念之中的秩序，珍惜概念的意义等等。一个思想体系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各概念之间的关系，这些概念代表思想的一个阶段或是过程，性质比较相近的概念关系比较密切，未知的东西必须是由已知的因素推演出来的，而且推论的步骤要紧密，不能够太疏松。如果是个概念由概念而形成判断，最普遍的判断呢，就是成为原理。原理由未知的推出新的知识，其中就有，如果我不经过一个原理而推出来的知识，其中就有跳跃的现象，思想的基础就不稳固了。如果我们经验有人有某些能力，如说话会笑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够从人能笑而推论人具有理性，我们必须先理解笑的性质跟笑所需要的条件，从这些条件之中我们可以说是理性的表现。这系统方法最重要的呢，就是前后一致，推论要严密，说明清楚。所以系统思考方法中最重要的步骤是定义，是分析概念，是推论说明。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，第一哲学有四个不同的定义，是智慧，是原理论，是存有学，又是神学。但是这四个定义之中是互相涵盖，可以从原因，我们可以从原因之学推论智慧，推论原因之学是最高的智慧，最神圣的智慧。从存有这个概念也可以推论出存有必须含有非物质存有跟物质存有，物质存有能变动，而变化有原因，从变化的原因推论至最高的原因，或者我们可以从原理而推论这个原理至高，所有的万物变化最高的原理应该是非物质的存有，也就是神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从亚里士多德的四个定义中，不管从哪一个定义开始，都能够说明亚里士多德行善学就是有系统的说明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行善学的方法一方面要根据经验，一方面要探讨思想发展的过程，但是最重要的呢，还是要建立一个可以理解的一个系统。今天我要讲的到此为止，谢谢各位听众。